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欢迎回到我们这个无休止的讨论上啊。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最后几节经文呢，本来准备一节课就把它给过了，但是我们就为大河的一个问题进入了讨论。大河说亚伯拉罕犯了一个错误，撒谎了，上帝没有惩罚他，反而从表面上看呢，让他多得了很多的牛羊，而且他太太的名节也得到了保守，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知道后面的圣经，亚伯拉罕同样的错误也犯了一次。
再次证明上帝不严厉出手啊，这个问题得不到遏制。
就是让我们不停的看见错误是一直存在，一直存在，而且罪的传染，我们从这个伊甸园出来的时候，你们各位就不停的在讨论一个，就是罪的传染性和它的延续性。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看见它的这个罪性由父及子。
对，我们在讨论中呢，由大河的这个问题讨论到了罪的问题，由罪的问题讨论到了信的问题。然后我们又讨论到了神迹的问题，
哎，
一下子就蔓延开啊，
对
对，
就有点收不住了。我们也在课间的时候讨论说要不要收了，后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查经班，主要是圣经在我们信仰生活中的分享。我们既然被圣经带领到了这里，我们就把我们觉得神让我们说的话都说完。
我觉得上一节课刚好你也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我自己个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不管是同工啊还是牧者啊，他们分享过关于神迹的一些见证。包括我也知道有一些牧者他们也会有一些赶鬼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去触碰。我们总担心我们触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么就是表现出来变成迷信。要么就是表现出来可能我自己不信。我要是说哎呀你怎么就可能去行使神迹呢，耶稣不是说在这末世的日子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不会再让你看见任何其他的神迹了。你怎么可能就有神迹呢？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又告诉我，那其实因为上帝一直在，所以这种神迹也是不停的会发生的。所以但是你在上一集中间突然扔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神迹的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面，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面，你还是把这个问题再给我说透一些。
我认为是这样。第一呢，我们现在所说的神迹特指的是那些突破了我们认知的神的自然律的状态。
对
对，
这里头有很多的外延的界定，包括时间的界定。有些时候有些事你在当下看是神迹，过五百年你再看就不是神迹了。举例，如果五百年前你看见一个房子一样大的东西飞在天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神迹？是哦，对吧？但是现在你看到飞机天天在天上飞，你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神迹。所以说在某个历史阶段，科技也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人对自然的理解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我们也把它称作是一种神迹啊。那么这种神迹我认为它完全是在神的手里。这里头有一个例外，我等会儿会说哈。我们现在先说我们称为神迹的，都是在神的手里。因为这个律是神创造的，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人能够突破。比如说你从窗户上跳下来，你一定会掉下去。这就是神的律，对吧？但是你说你在你这个后背上你背了一个推进器，他又把你推起来了。那么这也是神的律。我们回到这个物理学，它都是神的律。那么神的律在一定程度上在我们的周围运行着，科学家们他们就在发现这些律，这是一个思想的维度。从另一个维度上来说，神可不可以打破人的这种局限，突然就行一个神迹呢？我认为是当然可以。比如说彼得在水上行走，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神迹都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个神迹是神自己让它发生的。
神若愿意。
对，不管是他在借着谁的手去发生的，
对的，
都是神自己让他发生
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对，
保罗的医治绝不是他得了某个能力。
对，
那圣经原文就写，
嗯，
神借他的手。
对，所以如果要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某一些事情发生，可能你可以去想，但真的是神会不会让它发生是神的主权。
是的，
对。
这里头我刚才说有一个例外，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例外。我说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你们可能没注意，
嗯，
就是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自然律。
嗯，
说我们的时候是指的我们处的这个世界。
嗯，
但是在灵界的它可能不受这个律的限制。
嗯，
对，
比如说邪灵。
嗯，
啊，比如说魔鬼，
嗯，
他可不可以行一些突破放在我们身上的自然律的事情呢？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嗯，
比如说撒旦做的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邪灵行的一些事情，
嗯，
不是说神就把这个权柄给他们，
嗯，
从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
嗯，
只是说神没有把这样的自然律放在他们的身上而已。
嗯，我要听你这么说，也不属于例外了，因为。还是一样，第一就是用广义的角度说，我们不要去追求神迹。但是你刚才说，第一，神迹是神让它发生的，对吧？
对。
第二个意思是说，即便是由邪灵而产生的，我们看起来像奇迹也好，神迹也好的这个，
也在神的
打引号的这个神迹的话，
对，
不说它在神的计划之中，
嗯，
至少是邪灵让它发生的，
对，
而不是你让它发生的，
对。是的，
这个是关键点，就是它两者的道理是一样
的。是的，
你不要总是期望，就是说我去做了一个东西，我就能够行出神迹来。
第一，我们不能为了追求神迹而去追求神迹。
对。
第二，要见怪不怪。
嗯
嗯，
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面前，都不要太吃惊，
嗯，
因为有神就会有神迹。
嗯嗯，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咱们通常老在说神迹神迹，我们可以把它界定成两种，一种神迹呢是比较。具体的是那种神迹，就是说超出我们自然律的那些神迹啊，比如说从高处掉下来就不会摔死啊，
嗯，
类似这样的，
嗯，
这是一种很具体的神迹。
嗯，
旧约里头，在新约里头，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经常在显神迹，我们有时候总是也想追求，哎，会不会这样的神迹也会在我身上发生，类似。另外还有神迹呢，我认为就是一种更广义的神迹，就是说不仅仅是这样违反自然律的，就比如说靠我们个人的能力已经达不到而最后实现了的一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神迹。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现实这个生活的范围里头，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头给我描述的那些神迹。
嗯，
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嗯，
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没有再发生经文当中出现的一些违反自然律的一些神迹，但是有没有神迹发生，我相信有，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个查经班，按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我们的影响的范围应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局，但是事实上现在通过科技的手段，网上也好，通过收音机也好，都能跟我们一起在分享这个经文，这就是一个神迹。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神迹，咱们首先呢，咱们把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神迹，咱们给界定一下。
对，
我也非常同意飞鸟和阳光提到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的神迹，是具体的神迹还是广义的神迹，都是在主的掌控的范围里头才能实现的，而不是一个张三李四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自己有这种能力来行的神迹。
有一段经文哈，来支持刚才你们说的，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 必成就，就是刚才你们讨论的神迹，实际上是在一个器皿中是神来成就的。
嗯，的的确确，我们就总觉得面对神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重再慎重。我们说不要追求，但是总是会有人在追求神迹。
对，
你在追求神迹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所信任的这个人或者你自己比保罗大吗？你的能力你认为你比保罗大吗？
对，
还是你的信心你比保罗大？
你不能说保罗不信耶稣，你也不能说保罗没有能力，但是保罗他依然是不能够医治那些他想医治的人。
对，
是因为上帝没有把这样的能力给他。我们在说神迹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件事，神为什么要行神迹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设定了这个律，他不会轻易的让这个律去打破的。
对，
他即使想让你人在天上飞，即使是想让飞机在天上飞，想让我们在这儿录段音，然后隔着几万里的人过很长时间还能听到，他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也会让人类一步一步的认识神的律，然后人在做出这样的一个符合我们认知的事情。那他为什么会在很多特殊的时候突然的就改变？比如说红海中间露出旱地来，对不对？让以色列人在很多的战争中用天兵啊来行这样的事呢？神为什么要行神迹？
比较浅的认识啊，首先就是神要让这些不信的人呢看到他的大能和他的
荣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浅的认识，他把这些神迹就放在我们面前，就是为了让我们信，但是我们还是不信。
所以
那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那个神迹是哪个神迹呢？最大的神迹我认为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让我们几千年都要一直看着这个神迹来相信这个神迹。
最后会归到一个字上面，就是还是信的问题。
对，这对。
就因为
就引出这个信，
是归到一个字上，关键我们又得扩出多大一个范围。
不是，我说归到一个字上，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不愿意信、不想信、不能信的话，把什么样的神迹放到你的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对，
对吧？其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完成了，包括你阳光你刚才说的红海分开啊，包括你说的就是说看见天兵天将，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和超出你的认知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圣经里面写明白了。
这个问题吧，就是刚才飞鸟问的，我们的信心有保罗大吗？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里面，保罗他提到给人行按手礼的事儿。在按手礼上哈，就是显明了到底是就是信还是不信。接着保罗说不可急促，当我们在那个信啊不在耶稣基督里，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行按手礼的人他会相信他的信和他的位置会起作用，所以他会有急促的问题。然后保罗接着说了一句话，就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我相信这里指的是信。接下来其实你就看见了，保罗他那么有信心，他行那么多神迹，但是在这儿的时候保罗说了，就是说提摩太，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不要再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在这儿他不是靠神迹来给这个胃口不好的提摩太来求医治了。我认为在这一地方吧，因为保罗的信他已经在神迹和非神迹上面完全释放了，他不是要靠神迹来证明神。
保罗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也是圣灵带领他去行这些神迹，那么让他行他就行了，拿走了以后也并没有这个打掉他的信心。
对呀，
这个是说明神迹是在神的手里，不在任何人的手里。
所以你不能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因为如果你在别人罪上有份，你会跟着那个人走，你要用神迹来证明我是神的仆人。
回到最终呢，我们再重复一遍，神迹在神的手里面，
是
不在人的手里面就足够。
而且真的信神的时候是就是会得释放的，什么时候行神迹什么时候不行神迹完全是在神的手里，而不需要我自己来拼命的证明神。
如果人妄图以神迹让人来信他的话呀，这个在市场留下的笑柄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历史上的义和团，对吧？历史上的太平天国，我们也都知道，他们都认为这个神迹是附在自己身上的。我们基督徒要清楚，我们信的是神，我们不是迷信。 迷信是把人偶像化了，对上帝的信是一个非常的信实。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嘛，你们刚才也提到了信哈，这个信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圣经也解释了，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这也太抽象了。信它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呢？
应该说都有，就是我有我坚强的信心，
嗯，
这个是名词，
嗯，
那么我相信耶稣基督显然是个动词。
如果它是一个动词的话，那就是说相信是一个行为了。
嗯、
那么因信称义是不是就是靠行为称义呢？
这就是，这就是
也挖了个大坑。
所以我更觉得呀、啊，信呢，它指的是信心。那么这个信不是从我们来的，我们没有发作到努力信。如果我们去努力信、使劲信，那确实是把我们自己导向一个迷信。
嗯，
这个信，我认为是神放在他的子民的心里的。
嗯，
我同意。
有了这个信心，
对。
但是主耶稣基督又说了，说你们的信心，但凡有芥菜种那么大，你们都可以让这个树挪动，是吧？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笃定说，这个世界还没有人的信心有芥菜种大呢？因为我们明显没有看到谁让大山挪移啊，或者是一个树挪开啊。
也就是说，历史历代的信心伟人也好，还是属灵的大咖也好，好像还都没有行出这样的神迹啊、能搬山，能填海。
嗯，
那么是不是可以反问，就是说他们的信心都没到这种程度呢？刚才阳光提到这个问题，就引发了我一直以来一直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得信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被主耶稣来接受呢？到底这个信能不能给量化呢？你得信到 50% 以上 ,70% 以上，还是 90% 以上，怎么来界定？事实上咱们平时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老说哎呀我的信心又不足了，可是我就要反问了，我信心得够到什么程度才算够？
这个里面有个定义的问题
啊，
你说信心够不够，你是想挪山呢，还是想说你得救？
恰恰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能不能拿挪山来反证我的信心够还是不够。
当你真信的时候、你就不会拿挪山来反证你的信心够不够。
所以说当你想用挪山来证明你信心够不够的时候、你是在试探神，
就你是不信的。
嗯，
我是觉得呢，我们作为人哈、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量化来量我们的信心。在约翰福音1:15哈，主耶稣对拿但业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前面就是拿但业因为主耶稣一说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时候，这个拿但业呢，他就一下就信了。这个时候其实还谈不上信心的大小，这个就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量化信心的时候，其实你也在量化自己的罪。
我完全同意，只要像芥菜种这么大，就说明你有了。只有有信心和没信心，只有信或不信，没有中间状态。信心到底是什么呢？
嗯，
刚才小西举这个例子倒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耶稣说你在这个无花果树下，我们可能根据那个经文的上下文可以推断出啊，拿但业站在无花果树的下面祷告，因为那个无花果树下面可能是个很隐蔽的地方，是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他站那祷告。那么他祷告的时候，他在心里是向谁敞开的？他还不认识耶稣，他是向耶和华敞开的，对吧？我换句话说，昨天晚上你在你的密室祷告，你说神啊，求你帮我解释解释一个什么事情，今天突然有一个声音给你说，大河，昨天晚上你的祷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只是你和你的神之间发生的事情，他都说出来了，你还不信他吗？我完全能够赞同，信心是神放在你心里的。当神在你的心里告诉你，我是神，我是唯一的神，你就信他。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信心被夺走，或者说我的小信怎样怎样，其实就是说我们一旦信了他，我们应该坚定的信下去。我们不能说今天他说了我昨天晚上祷告是啥，明天他不说了我就又不信他了，或者在这件事上我信他了，在那件事上我又不信他了，或者说在我平顺的时候我信他了，在我坎坷的时候我就又不信他了。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做的一些操练。但是 信心和神迹一样在神手里。
因为今天我听见这个声音，我看见这个事情发生，我就相信。
对，
明天这个事情不再发生，我就不相信。那么说明你所信的对象是那一件事，
嗯、
或者是那一个特别发生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不是神本身。
对，
因为当你相信神本身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他所有的。
那接着你刚才这问题，
嗯、
我就反问一下啊。
嗯，
相信上帝和相信上帝的神迹，
嗯，
通过相信上帝的神迹，我们就相信了上帝，
嗯，
矛盾吗？
我来举一个例子，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
嗯，
到底神是怎么在你身上产生一个神迹，让你看见他，或者说，就像耶稣基督对安德烈说一样，
嗯，
让他一下子就被大大震惊，
对，
我自己就被这样震惊过一次，
啊，
我有一次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我在心里头就在试探神，你如果真的在，你告诉我，我还要不要打下去？
嗯，
然后那个雨下的大到一个让我无法相信它会立刻停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在心里自己盘算的这个节点上，所有的雨戛然而止，这个然后太阳出来了。
嗯，
因为这个很难让别人认同，别人可能说那到那个时候天就是晴了呀，也就巧了呀，
嗯，
但是我知道我这一路是怎么在心里头挣扎，我这一路是怎么在心里头跟人说话的，
嗯，
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声音在对你讲话了。人在真的被神触摸的时候，他是不会像你想的这么背你的。至此之后我并没有用神来预测天气，
嗯，
我也没有求神保守我在哪个天气，我今天要出远门了，你别下雪啊，没有。在那个事件中我只得到一句话，
嗯，
我在，你找我我就在，这个就够支撑我很多很多年。
嗯，
那我会不会后面还有反复？会有啊，因为我还有恐惧啊，我还有被诱惑啊，我还有各种犯罪啊，但是上帝真的他不偏待人的，他真的是把这样的信心给你的，让你看到的，你不能说你没有看到，不管是从天气预报还是从大家的判断，因为那个球场一个人都没有了，所有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个雨会停。
所以说您如果问我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通过神迹来认识神，
对，
会，但是问题是
这两个矛盾不矛盾，
他
有时候因为经常会说不能相信上帝的神迹，
我们是
一定要相信上帝，
但是我是想告诉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通过神迹来认识神，
嗯，
我们也会因为神迹一味的去追求他而被绊倒，
嗯，
也就是说神迹绝对不是让我们认识他的唯一办法。如果一个人选择了不信上帝，你把十个神迹放在他的身上，他仍然会被红海的水淹没。
通常我们老说，哎，我相信上帝的神迹，
嗯，
我也相信上帝。但是呢，通常会有弟兄姊妹来说，哦，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相信上帝，你不能相信上帝的神迹。
什么叫相信神迹？
就上帝所行的那些神迹，你要信呢，啊，因为上帝是大能啊。
你是信这件事发生，还是信神让这件事发生？
这样问题的在这个地方了，
嗯嗯。
因为通常来说，我的认为就是你相信上帝的神迹和相信上帝本身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
两个是不矛盾，
嗯。
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弟兄姊妹老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相信上帝，你不能相信上帝的神迹。
这个神迹有可能是上帝让它发生的，
嗯，
也有可能我们说是魔鬼发出来的，
嗯。
你如果仅仅是对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嗯，
你就跟着这个现象走的话，
嗯，
那我说这不是神要领你去的地方。神要赐给我们的不是神迹，神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什么叫做神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呢？
嗯，
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
对，
让我们以后和他同在。我们和他同在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再需要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神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他设置的自然律中了，在天国就不是在自然律中了。
对，
觉得这里面有个概念问题，还有个描述问题，
嗯。
正确的描述是说，应该相信上帝，而不应该单单追求
追求
追求
神迹。
我们再拿新约圣经里一个故事来作为这个问题的收尾，
嗯，
就是耶稣的五饼二鱼。
嗯，
耶稣在拿食物喂饱了许多人之后，他就退去了。为什么他退去？圣经解释很清楚，说这些人是为了吃和喝来的。
嗯，
他不是为了来追寻我的道来的，他不愿意。这些人是为了 在这儿有饭吃而来。
嗯，飞鸟说的这个意思，神行神迹，不是说想让你沉寂在这个神迹带给你的好处上。
对，
哎，这是对了。
当我们求上帝的时候，我们与其求神行神迹，当然我们会常常的
希望是这样，对，
但是我们不如求神与我们同在。
嗯，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对对，
就已经是最大的神迹了。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八节里说到啊，拿但业对耶稣说，他对耶稣说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他还不认识他呢。所以他问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嗯，
然后耶稣呢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
嗯，
这个正好是支撑阳光刚才讲的这段故事。
嗯，
也就是说呢，当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的时候，其实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你这个建立软化来的心呢，其实是在事实的基础上，你就信任耶稣了，于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就建立了。
对，上帝为什么就是这么清晰的让拿单业看到了这个神迹？
对，
拿单业后面有没有软弱？还是有。
有啊，
你们说，哎呀，既然杨光你说了这个信就是一名词，神给就有，不给就没有嘛，那我自己有什么可做的呢？就是你要紧紧抓住神赐给你的信心，知道你和他的关系，确信你和他的关系，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比如说今天有个声音对我说，杨光啊，昨天晚上你祷告的那几件事啊，我都已经知道了。
嗯，
你说呢？我还能怀疑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不是我的神吗？因为我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只有我和他知道。
对呀，
为什么我刚才举这个例子说我在那个球场一下
就
被击中了呢？因为我这一路上我没有给任何一个人说，
是啊，
我只是在我内心里头不停的翻腾啊。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见证，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
我们没有办法用它来说服人。
嗯，
上帝也不要求我们用这样的东西来说服别人。
嗯，
上帝要说服的就是我们自己那颗顽梗的心。
非常对，非常对。
我们今天啊，不敢说把十二章结束啊，我们希望下节课呢，我们从十三章开始。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去把我们心里的疑惑说出来。
嗯，
对。
让我们彼此分享，让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彼此剥掉我们自己加在那些上面的那些疑惑。
对。
让我们更看清。
我觉得这几节课咱们的这种自由分享，我的得着也非常的多。
嗯，
因为的确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遇到的。
对。
那么通过咱们这么彼此的一交流呢，我认为哎呀真是收获满满。
对。并不是说大河比我们落后，或者说大河的信心没我们大，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是在把我们内心的那些疑问整理出来，然后他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这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本我。
其实，在与神的关系中的互动，它是一种活的，就是灵里神给我们的生命。
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好，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